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22回。行里静等那个女人从门口彻底消失，才左右看了看，用神识一扫视四周，大厅附近确实没有其他修士。然后他这才盯着南宫婉，二话不说，两手一掐诀，体内忽然一阵嘎嘣的爆裂声蓦然传出，接着身形一下突兀的长了数寸，同时面上青光一阵晃动，行里显出了真容。
真的是你，韩立？
南宫婉玉容上闪过了一丝复杂之色，但是并没有过于吃惊的样子，只是悠悠的叹息一声。
你知道我会来？
恢复了本来面容的韩立也不知道如何称呼他才好，吞吞吐吐之下竟有些笨拙的说出了这么一句了无趣味的话。
这话一出口啊，韩立自己都有些后悔不及，不禁懊恼的挠了挠后脑勺。
你呀，叫我婉儿就行了。南宫婉见到韩立这般呆头呆脑的样子，却艳容一展，嫣然轻笑。此女明眸流动，容光摄人。
婉儿。
韩立心中大喜，情不自禁的轻呼了一声。原本还有一些忐忑不安的他，终于定下了心。
此女的确对他并非没有感觉，否则就不会对他显露如此的神情了。
一时之间，韩立紧盯着此女的绝色容颜，有些痴迷起来。
我有什么好看的？难道比你那位新收的侍妾还耐看吗？
南宫婉儿脸上一红，微一偏头，淡淡的说道：“
侍妾啊，这你也知道？”
一听对方似乎不快的言语，韩立终于清醒了一些，惊讶的说道：“
哼，洛云宗的新晋长老，200多年就进阶的元婴修士，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南宫婉低头看着光洁的青石地面，轻轻的哼了一声，略露一丝刁蛮之意。
是前些日子遇见的那个姓唐的修士？
韩立想了想，有点恍然大悟。
你呀，倒也不笨。
不错，的确是那位唐师侄利用特殊渠道给我发的传音符。我接到传音符的时候，实在不敢相信，消失多年不见的你竟然也成了元婴修士。立刻叫人找来了洛云宗近期的资料。以前我对这方面的消息一向不太注意的，虽然迟了一些，我总算知道了你的大概情况。从你忽然现身成为洛云宗的长老，并到交易会途中离开为止，我都略微知道一些。而你的那位侍妾还在天天城至今没走呢。 南宫婉一副额前青丝斜瞥了韩立一眼，似笑非笑的说道，神情忽然是妩媚无比，尽显万般风情啊。
我当时明明叫他跟另一位长老回宗内的，看样子有什么事情耽误了吧。不过这位侍妾是……
韩立摸了摸鼻子，露出一丝尴尬之色，想解释一下。
好了，不用多说什么了，我并不是对你收侍妾有什么埋怨之意，我自己不也要嫁人了吗？
南宫婉一下子就打断了韩立的话语，神色同时黯然了下来，蓦然柔弱无比。
这到底怎么回事？难道你真打算嫁给那个人吗？
韩立脸色微变，声音一沉，缓缓问道。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婉儿想仔细问一下，你这次来是为了什么？是要阻止我嫁给那个人，还是只想看看我就走？
南宫婉微咬了一下红唇，星眸闪烁。 当然是带你走。我要你做我韩立的妻子，不管谁要横刀夺爱，都先问过同不同意。韩立闻言毫不犹豫地说道，话语里充满了说不尽的毅然之色。
哼，你想得到没？我什么时候答应要嫁给你了？
南宫婉闻言脸上红晕顿生，有些羞涩地清脆了一口，神态撩人非常啊。韩立嘿嘿一笑，没有说什么。他在感情方面再是个菜鸟，也知道这个时候最好少分辨一些比较好。片刻之后，南宫婉脸上羞意顿去之后，神情一正说道，
你知道吗？当年在禁地血色试炼中，我失身给你之后，原本心中升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将你这名小小的炼气期修士斩成无数节，然后再用朱雀环将你挫骨扬灰，以报失身之仇。毕竟我苦守了百余年的清白身子毁在了你手里边，怎能不让我痛恨至极？
这么说来，我当年还真的差点一命呜呼了。韩立揉了揉鼻子，露出了几分哭笑不得之色。
当然了，当时要不是我鬼使神差的忽然心肠一软放过了你，你以为我一位结丹修士的便宜是那么好占的吗？
说到这里的时候，南宫婉虽然脸上还残留着一丝嫣红，嘴里边却没有好气的嗔怪道。韩立咧咧嘴，没有再说什么。而南宫婉心中一丝幽怨稍解之后，杏唇轻启，继续说道，
后来你我分手，我回到宗内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无论修炼功法还是闭关打坐，总也无法摆脱掉你的影子，并且出现的次数还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频繁起来。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你已经成了我命中的魔障，若不设法摆脱，恐怕修为终生都无法再精进的。而消除这魔障只有两种方法，一是我嫁给你为妻，你我夫妻一体，魔障自然就不复存在。第二种方法则是你从这世间从此消失，你这个人都不存在了，魔障也会渐渐消退的。嫁给你吧，因为修为身份相差悬殊，对当时的你来说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被苦苦折磨了许久之后，我还是一咬牙决定除去你。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行动，那个时候魔道六宗就正好来犯，我在七派营地又恰好遇见了你，而你那个时候已经是一名筑基期修士了，这让我刚下的决心又动摇了起来。毕竟若是你能继续精进的话，你我结成夫妻也不是不可能之事。
原来你那个时候又对我动了杀心，我当时见到蒙面的你的时候可是兴奋异常啊，但被你冷漠的样子给浇了一盆冷水，还沮丧了好长时间呢。韩立脸上一愣，但是马上喃喃苦笑道。南宫婉闻言抿嘴一笑，没有接口，又继续说道，
再往后因灵寿山背叛，七派大败，各派都准备了带离核心弟子撤离越国，作为最年轻的结丹修士，我原本也在先撤离人员之中的，但是当时我有一个交好的黄风谷好友，在给我传言交谈中隐隐知道了令狐老祖的撤离计划，知道了你可能会要身处险境，当时我也许是鬼上身了，竟不知道为何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突然返回救下你，可是等我回去的时候却已经迟了一步，战斗已经结束，你们作为诱饵的弟子已经大半被杀，只有一小部分修士突围出去，我不知道你的生死，无奈之下只好先回到了宗门之内，协助留守弟子和魔道之人大战了一场，结果被一名结丹修士重伤，突围离去的时候又被几个小辈追杀。
那后面的事情你想必也知道了吧？这世上并没有南宫平此人的，根本就是我易容改扮而已。这倒不是我不想以真面目和你相见，只是我一名结丹修士，总不能亲口告诉你我特意来救你，想要嫁给你吧。而且当时我又吸取了你的大半修为，更加不好意思以真容相见。但我不是提出了要你跟我回偃月宗的话语吗？原本你只要跟我回去，我就会显出真容，尽量协助你结成金丹，然后嫁给你的。谁成想，不知道你是真的贪财，还是大男子主义太重了，竟然硬是只要点零食就算了，却让我一时也没了办法。南宫婉说到这里的时候，明眸中闪过了一丝好笑之色，狠狠地瞪了韩立两眼。但是韩立却怎么觉得此女这两记媚眼中已经有一丝欣慰之色。韩立自然不知道，他当日若是真答应了跟此女返回偃月宗，南宫婉固然可能依言嫁给他，但更可能因为他随意答应和别的女子双修，对其大失所望，就此解除心魔。到时候对韩立冷淡下来的此女，十有八九会随意找一名女弟子应付他的。再后来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回到了偃月宗之内，并等本宗一在北凉国站住脚之后，又潜入越国找过你一次，但是得到的消息很糟糕，只知道你似乎被鬼灵门又追杀过一次，具体的情形却无法得知。不久我被魔道的人发现，不得不返回了九国盟，之后就一直没有你的消息。我以为你十有八九陨落了，有关你的心魔也渐渐消退，再往后侥幸凝结元婴成功，我顺利的成了偃月宗的长老，一直到现在。韩立听着南宫婉悠悠的讲述，神色随之变了好几次。当年此女为他做了如此多的事情，他可是毫不知情，望着南宫婉的眼神更多了一丝丝的温情。那魏离尘是怎么回事啊？半晌之后，韩立呢还是忍不住的问道。魏离尘，他是数年前一次出外游历的时候，我无意中遇见了这个化异门的长老。这个人我并不喜欢，因为此人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表面上风度翩翩，但背地里一肚子男盗女娼，听说光所谓的女弟子就有七八名之多。而且我还听闻此人似乎偷偷修炼过采阴补阳之术，会向我求婚估计十有八九也对我起了什么坏心思，因此第一次向我求婚的时候，我一口就回绝了。回绝了？那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啊？韩立听到这里面露古怪。南宫婉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这个问题，而是忽然问道，哎，你知不知道天南三大元婴修士？嗨，这个自然知道吧，正魔和九国盟各有一个修为，到了元婴后期只差一步就可以进入化神期的修士，否则几大势力也不能一直保持平衡至今。至于我们九国盟，则有一对精通联手术的元婴中期夫妇，两个人联手之下倒也能勉强抵住一名元婴后期修士。所以魏离尘难道和其中之一有关？韩立脸色阴沉，他的心里边已经隐隐的有一些不太好的预感。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不错，这位魏离尘的亲叔祖就是三大修士中的魏无涯。 这位魏无涯身为九国盟的太上长老，修炼的是罕有人知的独道功法，举手之间就可以取他人性命于无形之间，神通之大远超普通修士的想象啊。南宫婉低声地说道，十根玉指交错地纠缠在了一起，脸现苦笑。难道是那魏无涯亲自为难于你？韩烈嘴角抽搐了几下，目中煞意一闪，冷声说道，这倒不是，但是魏无涯的确插手过此事。哎，你知不知道现在偃月宗的大长老并不是以前的那位大长老了，而是换上了昔日的一位师姐。这位师姐修为虽然不低，但功力心很强，和我平常多有不合。虽然有另一位长老进行调和，但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可是糟透了。韩立面色一沉，心知南宫婉下面就要说到关键之处了。果然，南宫婉玉牙一咬，接着说，在我一连数次拒绝了魏离尘的求婚之后，不知道魏离尘用什么方法亲自请动了魏无涯，找上了我这位师姐。虽然不知道两个人商谈了什么，但是仅仅半年之后，我在轮回功法的轮回期内，他突然出手禁止了我，然后逼我嫁给魏离尘。什么？你们这位师姐脑子没有坏掉吧？竟然用这种手段对付同门的元婴修士？韩立愣了一下，有点难以置信。你说的不错，我也没有想到他疯狂到如此地步。不过那位魏无涯提出的条件倒也的确很难让他拒绝。后来我才知道，只要偃月宗答应了这门亲事，不但允许偃月宗甚至六派跳出北凉国发展，甚至说魏离尘还愿意娶了我之后就此脱离化异门加入偃月宗。有这种一箭双雕的美事，难怪他不惜一切手段，甚至不管我答不答应，就先放出去我同意和魏离尘双修的消息，还准备举行庆典，想将此事生米煮成熟饭，到时候就算是我想反悔都没有办法做到了。原来你从来没有答应过婚事，一开始还故意说什么要嫁人的话，让我心里的咯噔了一下子。韩立闻言大喜过望。我还想问你呢，既然数年前就已经结成了元婴，那为什么不及早来找我？你若早来一年，说不定就不会惹出这许多事端出来了。南宫婉白了韩立一眼，没有好气地说道，
哎，并不是我不想找你，而是我……
韩立一愣，张口想解释一些什么，但仔细一想却的确有些奇怪。他虽然隐隐约约觉得南宫婉应该就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人，但不知道为什么始终没有想过直接接触这份感情。若不是突然得知南宫要嫁人的消息，恐怕他心中还有一丝彷徨，不敢直接面对这段情感的。韩立自己脸色不定，南宫婉却嫣然站起身来，几步走到了韩立身前，直视着他的双目说道，其实我和你的情况差不多，虽然我等阅历神通都远超凡人，但是在情感仪式之上都是第一次，都有一些陌生和畏惧的。即使你我都在对方心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但我二人毕竟不是普通的世俗女子，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为了短短一瞬间的耀目就迅速燃烧了所有的情感再尽情释放出来。为了最佳的修炼心境，我们修士是不得不将大部分情感都淡化或者是深埋心底的，留下更多的恐怕还是相敬如宾的那份平淡和持久。
所以当我得知你还活着的消息的时候，高兴之余还是仔仔细细的考虑了两天两夜，才最终决定按照本心来接纳你的。
南宫婉温柔的说完了这些话，伸出了纤纤玉手，握住了韩立的另一只手掌。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23回。